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你曾经有做过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努力，但是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经验呢？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不是不重视孩子，而是太想把事情做好，结果反而活在焦虑跟自责当中，甚至常常怀疑，我是不是一个不够好的爸妈呢？在社群上面有太多理想父母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比较，也忍不住检讨自己，但是却很少人陪我们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当好父母真的需要做到完美吗？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亲职与数位教养的讲师赵老师。赵老师长期关注数位时代下孩子的情绪素养，还有亲子沟通，透过演讲还有文字的创作，经营亲子与教育的社群还有频道，他用温暖又具体的方式来帮助大人来理解孩子，看懂孩子，也陪着许多家庭重新搭建起亲子之间能够好好说话，能够安心靠近的桥梁。我们就要邀请赵老师来帮我们谈一谈，不当完美的父母，而是先做能做的，当好父母就可以了。而当好父母，我们可以先努力的三件事，这到底是哪三件事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在各位线上听众，大家早安晚安，希望大家在今天听的过程里面可以感受到被帮助被陪伴的感觉。
我想请问赵老师，你在观察这几年我们家长的这些状态，如果要先说要当好父母的三件事，您会怎么建议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太容易好像把所有事情都完成或是到完美，但其实在这个时代当父母亲真的很辛苦，所以光是听到父母这两个字，很多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叹气啊，好累啊，啊，怎么这么多事，我好像不想再当父母了，很后悔。但我觉得当我们有这种反应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不是立即要去做什么改变，我们也不是要赶快去上课，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跟自己相处。其实当父母这件事情，当老师这件事情，像我自己做的讲师，我知道这不只是我自己想做，虽然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像是礼物，像是一个呼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角色里面慢慢的去体会生命的历程。但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带的是焦虑，带的是可能是担心不安，那其实我们在陪孩子，在陪另外一个生命的过程，他也会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很难真正的陪着孩子。所以第一件事，我都会说，当父母亲不急着教，也不急着去管，我们要先照顾好自己，先安定自己，让自己有时间跟自己对话，陪伴自己，那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管教教养，它都是建立在所谓的关系之上。我常常都会说，有关系你就可以谈关系，你就可以谈管教。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之前一定要维持的叫做我们跟孩子固定的亲子时光，就这一个精心时刻亲子时光，那是不带着教育，不带着管，不带着好像我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而做，虽然只是一个家庭时光，两个人都在一起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大家各做各的事情，或是你就聊天啊，东扯西扯，当姐妹淘，当兄弟党都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感受到那一种同在、陪伴， 那种无话不谈的关系，接下来你要谈什么就会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觉得第三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开始有这个金星时光啊，我们要做的事情也不是马上做教育，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把所谓的我们正在面对的困境我们彼此分享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例如说手机使用过量啊，作业都不写啊，或情绪一直爆炸，我们会想要去管他的这些行为层面的事情，但是说实际的，这些行为层面是表面，就很像冰山上面的一角而已。这些行为背后有心理需求，有他正在面对的挫折跟压力。其实好好的谈彼此的需要，很多父母亲我们在陪孩子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当一个很厉害，但是我们有时候呈现出我们的脆弱，我们的软弱，告诉孩子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压力跟挫折，这种我们揭露出自己的需要在孩子面前，我相信孩子们会感受到父母也是在学习如何当好一个父母，我们彼此学习彼此共好。其实当我们说出彼此的需要，彼此聆听的时候，那个需要那个行为就慢慢的被理解，就慢慢的被矫正。所以这种说出彼此的需要这个练习，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养过程当中是蛮重要的。当我们拉不下脸这个状态，其实小孩子也容易这样，你没有办法说出你的需要，那小孩子也不会说他的需要，我们就一直在行为层做冲突。其实我们在如果大家还在职场，或是你育儿有很多的压力，或是你要照顾更多家人有很多挑战，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啊，但我们对谁诉说呢？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没有其他的朋友，其实我们能够诉说的对象就是孩子啊。那不用担心你说出压力孩子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不会的，你是一个示范。你怎么说压力，你怎么跟你的压力共处，跟他做对话，这一个示范将会是孩子在面对他人生各种课题上面最棒的身教。其实很多家长就是光是提出这个问题而言，他已经本身已经很有勇气了，
是
他会愿意说老师怎么想道歉，怎么做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道歉真的是比较困难，我会跟家长说我们可以不急着做道歉这件事情，你就是先从你最近面对到的困难或是愧疚，我觉得说你就分享愧疚，你很觉得做这件事情让你有点后悔，或是你没有做这件事让你有点遗憾，所以说出愧疚、遗憾、后悔，让孩子知道我也有做错的时候，可是没关系。这几年我遇到一些家庭是因为跟孩子大打出手啊，然后破口大骂，然后家长们好自责，然后就传讯息，常常晚上会这种讯息说老师我今天又不小心打了小孩，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很多人都说不能打骂教育，可是我打下去了，我是不是有家暴，我是不是要去看医生。第一时间我觉得鼓励家长们，就是你愿意跟我说，你愿意把它说出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没有把压力跟情绪压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找到一个没有会评价你的文化或是群体都好，或是如果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你觉得你跟自己的状态处理好，再回去跟孩子说昨天我这样做有一点点的后悔，虽然我很生气，但我不应该这样做。其实当这个过程小孩看到你的表达，他也知道你真正的用意，前两天的那个教育或是教训就会真的慢慢起到真实的效果。我有遇过就是很多的家庭，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在国中阶段跟小孩子因为手机使用的问题，然后闹到家庭分裂。那闹到那个程度是小孩因为被家人拿了手机还打了父母亲，然后就直接在家里面就是直接破口大骂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你们就是不爱我，不给我自由，同学都可以拥有手机啊，你们就这样。可是妈妈其实也很痛苦啊，因为他看到小孩一直拿着手机就不去上学，那也不学习，整天就窝在背后玩游戏，那我们不收手机该怎么办呢？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那短短大概半个学期家里面都是冷战的，没有讲话，小孩宁可躺着不去上学，手机没有，可就是要跟家人这样闹情绪。 但后来重新的跟这家长聊过，我后来才发现，其实那个孩子啊，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在之前更早之前，在学校当中遇到好几次很严重的霸凌事件，这孩子是被伤害的，是有挫折的。可在那个时候，家长的工作是很忙碌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关键的时候陪着他去面对，所以家长很挫折。但他后来看到手机成瘾的状态，就觉得我就是要管。可是那个手机成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前几年遇到这些挫折，让他没有办法有信心去学校生活。所以后来家长知道这件事之后，才开始省思，其实是那段他需要被陪伴的时间没有陪伴他。他后来怎么和解的？其实后来是那个家长，他愿意开始去试着了解孩子们他在网络世界到底在玩些什么。我就鼓励那个妈妈说，他一直玩游戏吧，一直跟你征求，那你就跟他一起玩，跟他去聊聊他的需要。后来真的他们家人就跟着去探索那一款游戏，则去聊聊之间的事情。这段历程很长，有一两年的历程，可是那个故事让我经验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教养其实并不一定是要教，就真正的跟孩子一起在那个需要里面，一起去面对那个挫折，一起在网络世界当中，我觉得都好，而不是一种我跟你在不同世界，我们在彼此责骂的状况。那后来就慢慢的恢复，然后慢慢的愿意去上学。所以这个家长愿意弯下来，愿意进到小孩的视野，进到孩子的这个里面，还有过去的一个挫折当中，其实那个关系就会慢慢的转变了。所以生命的历程，每个人都会走过不同的阶段，可是家长们，我们可能就会用以我们自己的生命等去看小孩，但他面对的挫折跟他的世代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教养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有些人会说可能是再活一次童年，再活一次小时候长大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重新去理解他们，用小孩的眼光看他们的世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比较简单一些些。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不是高难度的教养技巧，而是三件其实很生活却常常被忽略的事情，就是一，先安定自己；二，留出精心的时刻给孩子；三，维持固定对话。孩子其实感受得到我们是在撑着做父母，还是我们愿意陪着他一起慢慢来。如果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我们可以开始做改变。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谈，当教养卡关的时候，哪一些冲突其实不是规矩的问题，而是信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